俄罗斯末日战车现身，克里米亚大桥成为摆设。国际商业大佬前脚啱啱走，中共国安部就嚟呢一招。中共机密文件被曝光，加拿大听证会揭中共操纵。台湾海军司令唐华将会访问美国，加强海上合作。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30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乌克兰空军司令奥列修克中将证实，3月29号早晨，乌克兰空军保卫者击退了俄罗斯的几轮空袭。乌克兰天空保卫者总共击落99个空袭目标之中的84个。在俄乌战场出现了俄罗斯的末日战车，被外界怀疑俄军损失严重，没有新的战车补充。在乌克兰的打击下，俄军亦都不敢使用克里米亚大桥运送武器弹药，克里米亚大桥成为一个摆设。另外还有一架俄罗斯军机疑似是被自己人误击坠入克里米亚海域。根据乌克兰3月29号的报道，俄军有8架坦克、27架装甲车、6套防空系统、50架后勤补给车辆和7套特殊装备被摧毁。俄军在乌克兰东部的局部进攻传出使用一种极为罕见的装甲指挥车。据说这种战车原本是设计在核战争的环境运送苏联高官的末日战车。乌克兰第63机械化旅日前在 Telegram 发表了一段影片，显示一架自杀式无人机在顿内茨克地区的利曼附近襲擊一架俄羅斯的拉多加戰車，可以見到無人機由後方接近拉多加，然後畫面中斷。德國之星報導，拉多加是1970年代尾研發的 T-80 主戰坦克的變形車，履帶式車輛設計是因為因應可能的高核污染、化學污染或者生物污染環境，因此又被稱為末日戰車。當時傳出只是生產4至5架。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拉多加将会负责将克里姆林宫的苏联高官运送到安全地带。该车配备外部摄影镜头，内部空间宽敞，可以容纳4人，安装了软点座椅、通讯设备、制氧系统和测量环境的参数仪器。俄军在乌克兰使用过时的苏联制军用车辆，海外媒体猜测是克里姆林宫无办法用新战车来弥补前线高昂的损失。报道推测拉多加可能是在战区当作运兵车。另外，在乌克兰军对克里米亚大桥发动的攻势已经成功扰乱了俄罗斯军队的武器流通，俄军不再使用这个重要补给路线来补充占领地区的武器弹药库存。新闻周刊 Newsweek 报道，长达12英里的克里米亚大桥，又名黑赤大桥，是连接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和克里米亚半岛之间的战略要道。这座大桥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没几耐建造。2018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为这座桥揭幕，令这座桥成为乌克兰锁定的军事目标，两年来多次轰炸这座大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局长马列克表示，在乌克兰发动攻击之前，每日有多达46卡运载武器和弹药的火车经过该桥，现在每日只是剩得5卡火车通过，其中4卡载客，另外1卡是运送一般消费品。他说，敌人今日根本不用这条桥来供应武器和破坏性物资，但是他认为一旦俄罗斯当局修复这座桥，或者会再次开始用这座桥来运送弹药。乌克兰正在积极游说德国，企图取得金牛座远程巡航飞弹，届时将会更有效锁定克里米亚大桥。令俄罗斯尴尬的是，俄罗斯政府扶植的克里米亚半岛凡塞堡市市长拉兹沃兹哈耶夫证实，一架俄国军机28号坠海。据 Telegram 群主克里米亚之风报道，这架是苏-27战斗机在塞瓦斯托波尔上空被击落。公开的影片显示，坠落的战机就好像燃烧的落叶在飘零。 有消息说是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击落了自己的苏-27战斗机。目前讲法还未得到证实，但是有网民就讲少要给个 like 俄军的防空系统，他们狠起来六亲不认。而瑞典国防部正在考虑将会向乌克兰援助英斯战斗机。3月28日，瑞典国防部部长约恩松在斯德哥尔摩表示，瑞典不排除向乌克兰提供英斯战斗机的可能性，我们正在进行审议。瑞典一直对供应喷射式飞机犹豫不决，强调它首先需要加入北约，然后才考虑这个可能。瑞典3月7日成功加入北约，为英斯飞机转让打开了大门。随着乌克兰面临日益严重的弹药短缺，欧洲盟国一直寻求填补美国减少援助的供应。斯德哥尔摩一直在投资自己和欧盟的资金来生产乌克兰战场急需的155毫米炮弹。令普京焦急的是，在别尔哥罗德和库尔斯克连续战斗的反普京军团，普京无法重新控制被起义军占领的地区。莫斯科派出的部队也都没有击退该军团。目前被起义军占据的克里姆林宫无法有效控制的俄罗斯领土面积已经达到200平方公里。反普京军团由多个军事组织组成，包括由俄罗斯移民和俄军起义士兵组成的俄罗斯自由军团，有2个营，至少2000名战士，其中好大一部分是在俄罗斯军队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并且拥有乌克兰提供的装甲、火炮和直升机，而且还在哈尔科夫地区完成了训练。俄罗斯自由军团表示，他们有解放俄罗斯全境的欲望。该自由军团的代表巴拉洛夫斯基证实，进军莫斯科将会是一项长期策略，并且强调这是战略性的任务，这样的战役迟早会发生，这也是他们开始行动的原因。为了令国际商界继续投资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共邀请了全球商界领袖和跨国企业高层云集北京。党魁习近平更加亲自接见，输出开放姿态，试图安抚。不过商界大佬前脚一走，第二日28日，中共国安部就发表微电影，要中国民众警惕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以调查咨询活动为掩护，窃取中国重点领域涉及的机密资讯，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风险隐患等。中共国安部微信公众号以警惕隐蔽的调查暗藏国家安全风险为题，发表了一部全长大约8分22秒的微电影。影片里面，官方调查咨询公司以协助中国公司海外上市为理由，引诱该公司的人员回答涉及机密的问题，超出范围查询涉及机密的资料，拍摄核心产品涉及机密的档案，声称凡此种种，实质是藉此获取核心资料和国家秘密。中共国安部认为，这些资讯累积到一定程度，并且进行综合分析，就能够反映出中国经济运行、国防军事等重要情况，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窥觎的重要目标。国安部断言，咁系为境外压制、打压中国优势产业做黑手，为境外对中国重要领域的情报泄密，以及渗透策动反间组帮凶。国安部以反间谍法同埋涉外调查管理办法警告中国民众，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应该立即打电话检举揭发。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指出，习近平好清楚，而家中国经济需要有外资，需要有国际贸易，佢亦都想要，但系佢又要令中国成为一个彻头彻尾嘅国家恐怖主义嘅政权，于是喺各方面制定咗自相矛盾、自相对立嘅政策，而且下面再去揣摩上面政策嘅过程，亦都想搏命去表现，搏命咁去越嚟越激进，只有咁样，他们在中共政权系统才能够保住自己的位置和利益。所以中共整个系统现在确实是出现了一个看起来非常滑稽的景象。一方面一再要求国际社会要对中国的环境放心， 邀请他们投资，而另一方面所有的政策就越来越极端，他们的间谍法、爱国主义教育法等等，都是一些非常难以界定边缘，非常容易就被扣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随手用来扣帽子的工具。成说指出，外商不理几想在中国市场赚取利润，他们个人的安危都必须放在首位来考虑的，所以他们想由习近平那里得到一个肯定的、满意的、有保障的答复，本身就非常无知可笑。因为中共这种政策环境，这样的一种国家恐怖主义的政权，他就不可能给任何人一个安全保证，包括习近平自己，他怎会给这些外资外商保证？很多人一看中国这个景象，这样的政权政策，然后再看整体上这个环境的变化，那事实就是外资外企外籍人都会继续大量由中国离开。在近日，中共连续发炸弹威胁和恐吓信，阻挠美国神韵演出，用利用海外媒体撰写报道，计划攻击神韵，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持续在海外伸延的时候，加拿大国会3月27号举行的外国干预听证会揭露，中共代理人操纵加拿大政客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人身和语言攻击，并且通过媒体散播中共针对法轮功煽动的仇恨。加拿大国会外国干预听证会星期三首次听取被外国代理人和跨国迫害针对的社区团体代表证词。法轮功修炼者戴公宇表示，有一次加拿大骑警因为有国会议员投诉收到冒充法轮功学员的电子邮件联系到他，他说中共通过代理人在加拿大针对法轮功群体发起的广泛的外国干涉和镇压。听证会证词揭露，中共仲控制加拿大中文媒体，对法轮功造谣污蔑，有时加拿大媒体被误导跟随中共的报道。法轮功团体对媒体澄清和抗议之后，情况有所改善，但是中文媒体仍然多数被中共控制。之前海外大纪元曾经获得一份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2017年的内部文件，文件明确要求中共特务在海内外搜集法轮功相关情报，睇实法轮功总部基地等，组织打击同离间分化，服务于中共所谓的斗争大局。同一份文件还要求要发动美国等西方国家有较大影响力的记者等，争取令境外媒体发出更多对中共有利的声音。专家指出，最近几年少数西方媒体明显配合，步调一致，攻击法轮功或者神韵艺术团，报道口吻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610办公室一致。包括最近半年来，《纽约时报》正在蓄意策划攻击神韵的报道。中国问题专家黄河说，就好像有人长期在系统内收集这些消息，然后提供给这些媒体，只有一个地方可能会收集到这样的全面的消息，就是610办公室，而且是中央级的，只有他们能够提供这种消息和这种思路。而这些媒体或者是一些平台，为什么他们自己愿意这样做呢？他们很想打入中国市场。最近两个星期，美国神韵艺术团总部龙泉寺和神韵演出的剧院陆续收到中共特务的炸弹威胁。3月26号，龙泉寺还收到中共和他的爪牙发出的大规模枪击恐吓信，以及勒索$580,000巨款的勒索信。中共的卑劣手段被曝光之后，引发美国和各界谴责，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已经介入调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Matthew Miller 说，我们谴责任何国家实施任何形式的跨国镇压行为。台湾海军司令唐说，将会在下星期到美国进行非正式访问，除了出席军事相关仪式活动，亦都将会同美方就加强美台海上合作议题进行讨论。路透社报道，根据6名听取该行程简报的人士说，唐华下个星期将会前往美国印太司令部所在的夏威夷， 出席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交接仪式，而且在夏威夷的行程之后，亦都将会在4月8号至10号出席在华府近郊举行的海空暨太空研究会，有可能同美国海军军令部长弗兰基蒂会面。报道表示，由于美台之间自从1979年之后并没有正式外交或者军事合作关系，因此虽然台美关系密切，但就是非官方的。近年来，中国军事力量不断扩张，包括核动力潜艇、航舰等系列都陆续形成战力，对台海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台湾因此展开潜艇国造等国防自主计划，加强护卫国土安全的能力。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